Miners 这个产品这两天呢，在中文圈一下就火了。有人说呢，它是继 DeepSeek 之后又出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那这个产品呢，它的水平究竟怎么样啊？厉不厉害？革不革命？还有呢，就是这个产品的未来怎么预测？看不看好它？还有呢，就是这一类的产品 ，Agent 一系列产品，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样的？今天呢，我就录个视频和大家聊聊这方面的话题。而且呢，我看这两天啊 ，Miners 也预料到了很多的负面和争议啊。有人说啊，这个产品呢，就是一群自媒体人一夜之间把它给捧红的。因为什么呢？这些自媒体人都是同一时间，同一天来吹这个产品，一下子很多自媒体人都拿到邀请码吹它，但是呢，很多的 AI 行业的同行啊，却连邀请码都没有啊。你在官网上说自己比 OpenAI 都厉害，但是呢，同行都拿不到邀请码来测你的产品啊，你是不是这个其实产品水平不行啊？或者说为什么不让我们同行来测啊？这个邀请码机制呢是不是耍猴的啊？也有这样的评论，还有人说呢，这个官网进去呢是中文的，但是这个创始人呢，这个装模作样的用英文做演讲，而且这个网站下面的链接啊都是 Twitter、Discord 的。但是呢，你如果到国外一看呢，这个产品起码到目前为止啊，在国外其实并不火啊。这个中文很多自媒体人吹啊，这是一个中国又出了一个 DeepSeek， 是让硅谷无眠的一个产品。但是呢，你其实仔细看，国外没火啊，这是不是包装成一个国际化的产品，其实是忽悠国人的这么一个东西？那还有人说呢，这个产品它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一个套壳的啊。他说是什么第一个通用智能体，其实呢也不是第一个。那今天呢，就正好这些争议问题呢，我也和大家聊一聊啊。我这里面呢没有利益相关哈，完全没有利益关系。说实话 ，AI 这个圈子呢不是很大，我和他们创始团队啊、创始人什么的也认识，但是呢，我也不是第一批拿到邀请码的自媒体人啊。其实很多比我小的号都拿到了这个第一批都拿到了邀请码啊。所以说我也不是说，我真的不是在第一批拿到邀请码给他们说好话的人啊。然后就我会站在尽量客观的一个角度啊，来和大家聊聊这个事儿。然后就是毕竟我们还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频道，对吧？这个而且呢，其实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一些值得创业公司去学习的地方啊。所以说今天这个深夜啊，因为我是滑雪滑完夜场刚回来，现在在一个这个黑不拉几的黑灯瞎火的一个地儿，但是也迫不及待的和大家想分享一下我对这个话题的看法。因为这两天我也看到网上很多人的评论什么的，很多人说的也不一定对哈，所以我就深夜录个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简单还是介绍一下这个相关的背景啊，就是这个 Agent 这个这一类产品的思路是什么。首先呢，在这些传统的这个LLM 就是这个语言大模型里面呢，大家和这个 AI 的交互就是一问一答嘛，然后这一问一答呢就有些问题。首先呢，这个你需要不断的问 AI 嘛，然后这个 A 人工在里面参与的时间就很高，对吧？你需要不断的问 AI 这个答案，而且呢，这个 AI 呢它就是在一个浏览器的聊天窗口里面，或者在一个 APP 的聊天窗口里面，那这个他能做的事呢就很有限。比如说经常你会问他一些电脑操作方面的一些问题，他也不能操作你的电脑，他只能通过文字的方式来这个告诉你信息，最后呢还是得你来操作，对吧？然后呢就是说，因为每次电脑给你的信息呢这个 AI 给你的信息也不是很长，就是一问一答嘛，他思考的时间也不长，所以说呢他其实没法完成那些相对比较复杂的任务啊。那现在呢就是目前的 AI 呢就有这样的一些局限。那这些 Agent 产品解决它的办法呢，其实就是说把一个大任务先让 AI 给你拆解成一个 to-do list 的一些一个清单，这不就把一个大任务变成一些小任务了嘛，然后再让 AI 一个去执行这些小任务。而且呢在执行这些任务的过程中啊， AI 就是它有反思有思考的在里面啊。比如说它 to-do list 第一项它完成的不好，然后呢它就会反思或者说重试，用其他方法来试这个争取能够把这个任务完成的比较好。而这样呢就是这个智能体就能长时间的工作，它就减少了人工在里面参与的时间和比例，也能相对的完成一些相对复杂的任务。而且呢这个智能体呢你还可以给它一些工具啊，让它可以比如说通过 API 来拿一些专业的数据，或者说呢让它直接可以访问这个电脑里面的东西，给它一些相对比较高的权限什么的，对吧？这样呢这个 AI 能办的事就多了啊。这就是 Agent 这一类产品啊大概的一个思路是这样的。而且 Miners 这个名字其实我觉得取得还是挺不错的，因为这个名字呢它应该是来自于拉丁语里面的词根，就是这个手的意思，它和英文那个 manual 这个词应该是同一个这个词源的词根啊，这个寓意还是不错的。因为以前的大模型就是只是脑子嘛，对吧？然后它就给了大模型一个手，让这个大模型呢能够去干活了。那这样的话呢，让大模型做了一个手脑并用这样的感觉。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名字取得还是挺不错的。然后这个产品呢，我聊第一点就是它宣称自己是一个 general AI agent， 就是它是一个通用的 AI 智能体。 坦白说呢，以目前的技术啊，我觉得，这个当然对通用的定义大家可以是不一样的啊，但我个人觉得是不太可能做出真正通用的智能体来的。而且我们看 Meta 这个产品呢，它能使用的几个工具啊也比较有限，比如说它可以用虚拟机，可以在里面用命令行，用 Python 对吧？然后它可以调用一个简单的浏览器来拿一些资料什么的。为什么说是简单浏览器呢？就它其实不是一个全功能的这个浏览器，而且呢，它也不能进行一些复杂的操作。比如说，如果一个资料需要注册会员才能看，那它可能就不会去完成注册会员这一步，然后为了看这个资料，它起码不会去主动的做这一步，对吧？而且呢，它也没法这个到 APP 里边去获得一些信息什么的。这个，而且呢，它在这个使用电脑的方式，它也只能写一些 JS 和简单的前端代码啊。就是它其实没法，就比如说你让它做一个 PPT，它大概率也是用前端的方式来给你把这个 PPT 实现出来，它没法真正用那些做 PPT 的工具，这个用那些做 PPT 很专业的工具，或者说你让它做个图，让它用 Photoshop 来做，它肯定是做不出来的，对吧？所以说呢，它说的这个通用智能体呢，也没有那么通用，但它确实可以调用几个有限的工具，但你说它这样来宣传第一个通用智能体呢，我觉得宣传问题也不是特别大吧，也问题不大。这个，所以在我看来呢，Meta 这种做法呀，它还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但是还是相对粗糙一点的一个尝试啊，还是一个不错的尝试啊，就是这么说。我觉得这一类产品呢，肯定会出现，而且肯定会越来越好啊。就因为它目前使用的工具比较有限，而且呢，目前呢这一类产品有一个问题，就是目前大模型能力呢仍然不够强，有的时候会有幻觉什么的。就是你让它执行一个简单任务时候吧，这个大模型偶尔出过错误、出过幻觉，可能问题都不大。但是你如果让它执行一个复杂任务时候吧，这个幻觉啊，或者说这里边一些错误就会积累放大，越来越严重的一个程度。比如说，它前面在思考的过程中想了一个假设的数据，那么呢，它在后面的这个做任务的时候呢，它很可能把它假设的这个数据当成一个真实的数据来处理，好像就会有一系列类似的一些问题啊。那这点我也说对 Agent 这类这一类产品呢两个小预测啊。第一个呢就是，短期内来看呢，这个垂直领域的 agent，我觉得还是需要更多垂直领域的这个 know how 吧，因为这个垂直领域可能需要很多特殊的工作流程，或者说需要很多特殊的资料获取的方法，或者一些特定的东西吧，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空间来做的。但这些通用型的这个 agent 的产品啊，其实我在挺长时间之前的去年的一个视频里面，我就说过我的观点，我觉得这些产品呢，还是得由大模型公司来做。你比方说像Anthropic 啊，他做的那个 Compute Use，这 Compute Use 呢，它也是训练出来的，相当于是另外一个这个 AI 的一个，就是用深度学习训练出来的一个东西，用神经网络训练出来的一个东西，可能还是得用类似这种方式，才能带来更大的提升。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像Cloud 这个 Compute Use，它就可以接近真实的来操作一台这个电脑嘛。但是，比如说像 Mendes 呢，它其实不太能操作这个 GUI 的界面嘛，它最多只能通过命令行的方式来操作一台电脑。这样其实呢，受到的限制还是会比较多的啊，所以说这个之前那个预测呢还是不会变的，就是我觉得通用型的 agent 产品，它和大模型的能力还是很难做一个严格的区分的，可能更多呢还是得由这些大模型厂商来做这些通用型的产品吧，这个可能会更加的顺理成章一点。第二个产品呢，就是第二个预测呢，就是我觉得下一个这类型的产品大爆发的机会啊，就是能够把它部署到本地啊，用这个本地模型加客户端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这个运行 agent 的这个产品。因为呢，目前啊，比如说现在 Meta 这种方式啊，它为什么用邀请码这个机制，对吧？就是因为这种方式，其实我们很早之前用过 AutoGPT 的人都知道啊，就它消耗的 token 太多了，就它消耗的资源特别多，而且呢，你还要给它配这个虚拟机啊、浏览器啊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啊，这些都是消耗资源、消耗的特别多的方式。然后我也试了一下，在 Meta 里面呢，你要跑一些复杂的任务的话，经常有些任务它跑到一半，它就没有资源分配给你了，那这结果呢，也不见得能跑得出来。所以说呢，它给每一个用户呢，要么就是分配的计算资源就比较有限。那如果你比较有限呢，就可能失去了 agent 这个意义，对吧？那你又不能，你要给每个用户提供的资源都很多，那它的成本呢又会特别高。那你只能就是说服务少量的用户，而且呢收费还得比较贵，对吧？但如果你能在本地部署一个大模型的话呢，那用它用本地的这个电脑来操作，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有无限的这个时间和资源来帮你完成 复杂的任务，你可以让他7/24小时长时间的跑一个任务都没问题，对吧？这样呢应该就会非常爽啊。有人可能说你这样搞的话本地模型部署对绩效就比较高，而且本地模型能力可能不强啊。其实我觉得本地模型呢，首先它能力会越来越强，另外一个呢就可以在关键角色的时候来通过 API 的方式来调用一些更强的模型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呢我像本地模型呢虽然比较弱，对吧，但是你比如说像总结个资料画个图啊这种事，本地模型呢是完全都没有问题的。然后呢再说一下现在Manage 这个产品面临的一些争议的问题啊，就首先呢，可能说它自媒体一夜发文捧红了它，对吧？同行却没有它的这个邀请码什么的。然后，我其实觉得呢，就是它是一个 2C 的产品，和大模型不太一样。你说大模型嘛，其实是一个更学术的一个产品，你确实需要同行的评定什么的。但 Agent 这种东西，它更像是一个应用层的一个东西啊，就是你就是让用户用就行了嘛。所以如果是一个应用型的一个东西呢，它更多的愿意面对市场去做这事儿，我觉得是无可厚非的一件事。你比如说这个小米新手机出来，对吧，他就直接找自媒体人做宣传就行了呀，他也不需要给华为一台给 OPPO 一台让大家来评测一下，没有这个必要，我觉得，对吧。如果我觉得我是 Metas 的 CEO 的话呢，我觉得我也希望所有的自媒体能够一夜之间报道我这个产品，然后一夜之间给我拉很多的用户来，对吧。那同行怎么看？其实呢坦白说我并没有那么的 care。就当然在很多人看来呢，像 DeepSeek 这种用技术来创新的，用技术的水平让竞争对手闭嘴的这样的产品呢，肯定是更加令人尊敬一些。但是我觉得从做应用的角度来说呢， Meta 这个策略也是很合理的吧。就是现在对他的一些攻击，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些同行看到他的这些流量眼红，对吧。这里面还有一点我觉得他抓的特别好的，就是这个他给这些自媒体人联系的时机啊选的特别好。因为现在呢自媒体人呢刚刚经过了一场狂欢嘛，就经过 DeepSeek 这个事儿，自媒体人呢尝到了甜头啊。因为很多自媒体人你这个搞 DeepSeek 一夜之间把号涨了好多粉丝，或者说把这个流量做得特别好。前段时间呢是谁蹭 DeepSeek 谁的流量就火，对吧。很多原来和 AI 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的人都在讲 DeepSeek 都怎么样。所以这些自媒体人呢也是无力不及早，对吧。也有些自媒体人他没赶上 DeepSeek 这一波，哎呀大腿拍红了那样。那这时候呢大家都巴不得再出一个 DeepSeek。那前面做 DeepSeek 吃流量吃爽那些人也希望看到一个新的 DeepSeek 出来。所以说呢这个自媒体圈啊，其实说实话这个自媒体圈真的给 DeepSeek 磕一个，对吧。因为很多自媒体人借 DeepSeek 这一波搞流量搞了很多，然后呢现在这个 Meta 出来呢也得给 DeepSeek 磕一个，因为坦白说他是借了 DeepSeek 的光。如果前面没有 DeepSeek 这一波呢，坦白说自媒体人不会这么疯狂的吹 Meta 这个东西，因为大家是尝到了吹 DeepSeek 的甜头啊，现在呢才吹 Meta 这个东西。我觉得大概的逻辑应该是这样的。而且这个邀请码是不是耍猴这一点呢，我觉得我前面给大家说的他现在这个做法就成本确实特别高，让他伺候很多用户确实凑不过来，所以我觉得搞邀请码是没有问题的。我个人呢以前在视频里和大家聊过，我其实最反感的发布会呢是像 OpenAI 的 Sora 这样的，就是你连个邀请码都没有，这是纯粹这个耍猴啊，就什么都没有，就是甚至什么时间能让大家用都不敢说，对吧，就放了这么一个发布会出来。我觉得这个啊我完全都不能接受的。然后还有以前呢，就是比如说在国内就大模型厂商吧，这个名我就不点了啊，他说这个自己能支持超长的上下文什么的，但是大家很长时间也不能用。但是这个我觉得还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还是有非常少数的人拿到了它的 API 哈，也就是说它还不是一个纯耍猴的不能用的一个东西。那相比来说呢，我觉得 Meta 这一步啊还是可以的，起码能用上的人呢也没有那么的少，对吧。我觉得这个邀请码的发布是完全 OK 的，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呢就再说一下，在官网上所谓创始人装模作样用英文做演讲，那其实都是中文的内容，下面链接还贴国外的什么的，这些东西啊我觉得只有做过企业的人才明白，真正明白就是合规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啊。前段时间比如说在小红书来了一大群外国人，没有了吧现在，对吧，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合规啊监管啊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当时还发极客给大家说过这个事啊，比如说他借了 Cloud 这个大模型嘛，你一旦接 Cloud 呢就不可能是在国内合规的一个产品啊。所以说呢你这个产品呢，你虽然在国内自媒体人报道啊什么的，但就这个产品的官网或者说这个产品本身来说，它名义上只能是一个面向海外的产品，因为它在国内又没有备案，对吧，它不管是网站还是算法都没备案，所以说呢它只能它的名义上和实质上它都是面向海外的一个产品。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这人家创始人用英文做演讲也是无可厚非的一个事儿，我觉得啊。还有呢就是所谓在国内火在国外没火，是不是忽悠中国人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这里面啊有很大程度可能是中国很多创始人的一个困局，因为我接触这些中国创始人是接触的蛮多的。 就是很多国内做 AI 的创始人，他不是不想在海外火，不是不想做海外，是他没有这个能力。就是你再怎么说呢，你国外的圈子你还是不如国内的熟。国内的这个 AI 圈也不大，大家都认识 KOL 就这么一批，对吧？你很容易触达到他们。你作为一个创始人和这些这个 KOL 这些人一联系啊，他们也这个当回事儿，对吧？你相对来说就很容易做传播。但是在国外呢，你就是没在人家主流那个圈子里面啊，你去给人家 KOL 发消息，人也不见得理你，对吧？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呢，其实在我看来，很多情况下是需要中国的创业者共同努力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而且呢，这个问题其实以前啊，就是倒过来的时候也出现过。比如说以前其实国外的产品和中国有时间差的，这国外 ChatGPT 火的时候，其实中国不火，中国大概是过了好几个月才开始反应过来，才 ChatGPT 才开始在国内火。像 Midjourney 什么早期 AI 产品都是一样，都是先在国外火，后来才在国内火。因为什么呢？当时国内这些人啊，对 AI 跟的没有这么快。这 AI 的自媒体人也没有这么多啊，大家这块的流量也不多，没人关注，所以说呢，国内的反应当然是很慢的。但后来呢，国内的对国外的这个 AI 啊关注的多了，所以说现在呢，中文的这个 AI 信息和国外呢基本上是同步了。但是呢，现在就是反过来的一个情况，就是国外的这些人呢，关注中国产品关注的并不多。现在出了一个 DeepSeek， 可能是他们认真关注的第一个产品。所以说，我说呢，可能是需要我们中国的创业者一同去努力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中国经常有牛逼的产品出来，那他们就不得不经常关注我们中国的产品，对吧？那我们比如说又火了一个 Manners 也好，或者什么东西也好，那第二天可能他们也就关注了这个东西了。那目前呢，这个西方关注中国呢，其实跟进也是没有什么快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先在中国火后，就目前没有在国外火，对吧？那我觉得呢，其实也是一个可以理解的正常的一个现象，也不能说人家就是说会有国人在国内炒啊，我觉得是不能这么说的。那至于能不能说它是第一个 AI 的这个就是说通用智能体呢，我个人觉得不太能说是啊。 AutoGPT 可能是第一个，但当然它比较原始，实现的也不好，对吧？以及在后来呢，很多产品比如说像 DeFi 啊、Codes 啊、Windsurf 啊，还有这个哪怕说 Cursor 这样的产品，它都有类似的理念呢。你可以说他们也不是很 general 啊，但是其实 general 这个词本身啊也是挺难定义的。但是我觉得他宣扬自己是第一个这个 general AI agent 呢，问题也不是很大啊，因为西方很多产品宣传很自信的，是很多人都说自己是世界第一啊，或者是最好的啊、这个东西反正你在海外广呢也不受中国广告法的限制，而且呢西方很多创业者也很自信宣传自己的东西嘛，大家做一个东西来一点东西都很自信啊，所以我觉得呢，在我看来，说实话，有点过度宣传吧，可能问题也不大啊。我觉得是问题不大的。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产品的技术含量怎么样，是不是套壳，是不是门槛很低？首先，我觉得技术含量呢，有一些的还是，这个起码工作量并不低，就它肯定不是一个非常小的团队搞出来，比如说一两个礼拜就能搞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肯定不是一个非常简单一个套壳。而且我对套壳这个说法吧，一直是不太很感冒的啊，就是说套壳这个词在我们中文里面是很负面的一个东西，意思就是说你偷了别人的东西，有点这样的感觉，是吧？自己做了一个皮。但其实呢，套壳这个词呢，首先没有很明确的定义啊。你其实很多 AI 产品，你说它是套壳都可以说。首先，这个产品呢，它并不是简单的这个 API 套个壳就可以啊。另外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套壳这个词，它不应该是一个贬义的词。你比方说现在很火的那个腾讯元宝算套壳吗？我觉得它也是套壳，对吧？甚至你说 Perplexity 它是套壳吗？我觉得也是套壳。所以说套壳啊，一样能套出技术含量，一样能套出壁垒啊，一样呢可以套出很多钱来。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词啊，它现在啊大家觉得它很贬义啊，但首先我觉得这个词第一很难定义，第二呢，我觉得它并不是贬义的一个词。我记得好像是宇森吧说了一句话 ，Talk is cheap, judge is easy, 啊。Show me a really good product, 就是还是拿出产品来更重要。其实真正做产品的人并不在乎什么套不套壳这一类的东西啊。还有呢，就是有没有壁垒这个话题呢？就是说，我觉得所谓的壁垒啊，技术只是一个方面。你比如说，你看你手机里的那些这些 app， 真正有技术壁垒的有几个？其实是非常少的。就是我觉得，首先呢，这个产品未来有可能在技术方面也构建一些壁垒，也来加强嘛。就比如说他自己去做一些类似 cloud 的那个 computer use 的这种东西，对吧？这个他肯定是可以选择的一个技术路线，或者说做类似 OpenAI 那个 Deep Research 这种东西啊，它现在拿到了一些关注、一些流量，是吧？它可能就拿到更多的资源，就可以在技术方面可以发展的更深度。另外呢，它也可能在商业方面来构建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壁垒啊，就是，而且呢，甚至啊，你有一个先发优势嘛，对吧？它现在你这个先发优势能保持的比较好，它可能也是一个壁垒。毕竟第二个产品再出来想这么火，可能就非常难了啊。那这个产品将来会选择什么路线啊？怎么发展？这个呢，确实还得观察。 我先说这个团队呢，还是有一些值得学习的。就是说，你看他这个产品做的，其实很多方面还是比较有网感的。比如说这个产品呢，它做了一个固化回放的功能，我觉得这个功能啊，就挺有网感的，还是因为这个团队呢，大概也能预测出来，这个大量人呢肯定是用不到这个产品的，因为它耗资源耗的特别多，对吧？所以它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回放的功能，这里面呢可以让大家去分享，可以分享的结果呢就可以，这样呢这个产品的传播就会特别好，这个其他人呢就会都可以看到我分享的这个结果，这个 Melis 是怎么来交付，怎么来工作的，而且呢，我就值得回放呢，肯定是比较容易传播的，它做的还不错的案例，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做的就是蛮有网感的一个功能。还有呢，最后呢，我就想聊的就是自媒体。说实话，现在 Melis 产品呢有很多黑，也是现在这些自媒体人招的，就是因为有很多自媒体啊就吹啊，中国又出了一个 DeepSeek 啊，让硅谷无眠啊什么的，反正而且吹的无边无际的也有一些，甚至有些说的就好像 AGM 马上就来了一样。武汉品玩的 CEO 骆亦涵前两天发了一个消息，说现在 AI 这个圈子，就是 AI 媒体，这些人啊，大家都只会传递焦虑啊，放大假象，就只会干这样的事。其中真可信的媒体呢，可能两个手都挑不出来。尤其是这个 AI 的博主呢，其实他门槛可能比做汽车、做数码的都低啊。我觉得确实有点道理的啊。你说做汽车、做数码确实还需要点东西呢，但 AI 这个东西呢，好像是只要有张嘴能随便吹啊，它竞争力就是比炸裂呀、吊打呀、颠覆啊，就成了这样的一个东西。我还看到自媒体有人说什么梁文峰在某个芯片峰会上放出豪言，这个老子的模型只服务于五星红旗，就是咱都不知道得离谱到什么程度，对吧？所以我觉得，哎呀，这个 AI 自媒体，当时骆亦涵说 AI 这个现在这个环境怎么样？我觉得其实不是 AI 这个圈的问题啊，其实我觉得这个自媒体啊，现在很多都发展成了这样子，也是这个时代一个小小悲哀吧。说实话，像我这种自媒体呢，还是一个要专业性、这个要脸的自媒体啊，还是属于一个本格派的自媒体人啊，这样的自媒体是越来越少了现在。